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14章的11到14节，神就要带以色列人渡过红海了。分开红海是以色列人公认的在他们国家历史上发生的最伟大的神迹，以色列人至今庆祝这个节日，想想看也确实值得庆祝。红海的平均宽度超过200公里，最深的地方超过3000米，所以不要去跟以色列的其他水域相提并论，包括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的约旦河。红海无论从地理角度看，从对以色列人的影响，还是从象征意义看，都远远超过圣经中以色列人渡过的其他任何水域。要知道，当时有两三百万以色列人，需要有秩序地渡过红海。他们如果十个人一排，排成的队伍会有100公里长。弟兄姐妹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这样浩浩荡荡的队伍，扶老携幼地走在两边几公里高的水墙中间，穿过红海，是一个多么壮观的景象。网上有很多文章研究红海是怎么被分开的，有个大学甚至做了计算机的模拟，说需要每小时100公里的风速才能把红海吹开。我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庸人自扰去研究这个，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完全不受任何物理定律的限制，因为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他设计的，是他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所以他也可以随时超越这些定律。诗篇106篇说，神斥责红海，海便干了，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同经过旷野。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如果神想，甚至可以不要风，神只是给以色列人临时开了一个绿灯，他要分开红海只需要说一句话，转一个念头，海浪就会止息，海水就会退去，道路就会开辟出来，保护就会降在神的儿女们身上。不管神是否选择使用风，我相信每一个亲身经历这个壮举的人，每一个从上千米高的海水中间走过的以色列人，永远都不会忘记神那天为他们所做的事，不会忘记神那天为他们所开的绿灯，以至于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都不停地传讲这段过去，把它反复地写进圣经里。比如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斯提凡面对犹太长老会也谈到了这段历史，在《哥林多前书》里，保罗也提到了红海，他把以色列人渡过红海成为一个新的民族，和我们在水中受洗成为新造的人做对比。保罗做的这个比喻是当时渡过红海的人绝对想不到的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后人给红海不断赋予更多的意义。在《哥林多前书》里，保罗甚至都没有说红海的名字，他只是说海，所有的人就都知道他说的是哪个海。这说明这是以色列历史上多么重要的一个成就，多么重要的一个神迹。以色列有很多海，有加利利海、死海、地中海，但当他们只是说海的时候，他们都知道是红海，他们知道神必须带他们穿越这个海，才能把他们带进真正的自由。神一心要给我们自由，这对神来说非常重要，就算要分开大海，他也要给他的孩子们自由。这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很棒？不过后面的感觉就不一定这么好了。就算他要结束你生命中的一段关系，他也要给你自由。就算他要允许你的生命遇到一些痛苦，他也要给你自由。我说的是有圣经依据的，我们都知道保罗所说的肉体上的刺。哥林多后书中保罗写道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保罗说，我不想告诉你们这具体是什么东西，我们就叫它肉体上的刺好了。保罗说，我有一个代祷的请求，我有这么个东西在我身上， 我求神把它拿走，但是神希望我能够自由，能够摆脱骄傲的束缚，好让我能自由地领受恩典。所以他没有拿走我希望他拿走的东西，他坚决地要让我得自由，所以他拒绝了我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如果做笔记的话，可以把这写下来。神一定要让我得自由，神觉得这比让我感觉很舒服更重要，比让我觉得自己是对的更重要，比让我觉得开心更重要。他下定决心要让我得自由，这是今天圣灵让我告诉大家的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是神会得到他的荣耀，神会得到他的荣耀。人可以抗拒，人可以阻挠，人可以抱怨，人可以犯傻，但是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在天父的荣耀里。神会得到他的荣耀。如果他在以色列的军队中找不到一个战士敢去打歌利亚，他会派一个牧羊人去军前送饭。神会得到他的荣耀。这个没有行割礼的非利士人算什么东西？岂能让他羞辱永生神的军队？你遇到的挑战可不仅仅是你的事儿，这关系到他的荣耀，这关系到他的名，这关系到他的力量，这关系到他的声誉，这关系到人对他的信心。神一定会得到他的荣耀。如果这意味着他要让风浪停止，让风浪闭嘴，才能让你相信他是主，他会带你驶过风浪，让你看到他的能力。我们想躲开风浪，但是神不会让你躲开所有的风浪。如果只有风浪才能让你看到他的荣耀，他会让你知道，你的人生不是靠着天气预报，不是靠着阳光普照，你在生活中要依靠的是神的荣耀。他从钉痕的双手得到他的荣耀，他从钉子穿过双脚得到他的荣耀，他从肋旁的枪伤得到他的荣耀，他挂在两个强盗中间得到他的荣耀。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蹦出来，为了让神得到他的荣耀。即使现在我也知道我会看到他的荣耀。不过在神得到荣耀之前，我们要做一些工作，因为神通过他的孩子们得到荣耀。当我读到以色列的众民穿过红海的时候，我不但可以看到两边笔直站立着的海水，我还可以听到法老的战车从后面追上来的时候发出的隆隆声响。你知道吗？你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更新、更好、更蒙福的境界的时候，也是仇敌最凶恶、最张牙舞爪的时候。不过，我不只听到法老隆隆的战车声，我还听到神在我后面摁喇叭的声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试过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，明明已经亮了绿灯了，前面的车就是不开，这时候你会不会在后面摁喇叭？神在朝以色列人摁喇叭，告诉他们赶快往前走。你已经在这个地方太久了，在几代人被埃及奴役压迫之后，你要往前走。是的，有些问题曾经让你的父母挣扎过，让他们的父母挣扎过，甚至让他们的父母的父母挣扎过。无论是贫穷、疾病、引证、错误的观念，无论是什么，神说别让这些问题再拦住你了，我已经为你开了绿灯。也许你不确定你要去的方向，也许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地方，但是在寻求我的路上，你要有信心，看到绿灯，你要敢于往前走，相信我就在下一个转弯处等着你，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子民的痛苦，我要在你的生命中做点什么。神不是每一次都会为我们开绿灯，绿灯和红灯掌握在神的旨意中。比如说，以色列人去应许之地，本来不需要跨越红海。新译本这样说，法老让人民离开的时候，虽然非利士的路很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看见征战而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只有神真正知道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迎接挑战。所以 神领人民绕道而行，走旷野的路到红海去。这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遇到红海。我们经常会想，为什么只有我要经历这么多？为什么这些事儿发生在我身上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经历你现在经历的，但是也许神会在今天通过这段经文给你一些启示。圣经说，他们之所以要面对红海，是因为不这样的话，他们会遇到征战。这些征战是他们在渡过红海之前打不赢的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神没有给他们绿灯。绿灯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现在准备好了，你可以前进了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准备好了，神给你的却是红灯。我们说，神呐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坐更高的位子了，我准备好挣更多的钱了，我准备好住更大的房子了，我准备好有更大的影响力了。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你真的准备好更高的职位带来的更大的欲望、更大的骄傲、更大的野心、更大的风险了吗？你觉得马某准备好了吗？你觉得徐某印准备好了吗？只有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真的准备好了。圣经说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都带着兵器，他们看上去准备好了，他们在装备上准备好了，但他们的内心没有准备好。神说，如果他们现在就去打仗，他们会逃回埃及去做奴隶。你猜怎么着？神说对了。等他们渡过红海，真的到了迦南地，等他们看到了那些迦南人，还没打呢，他们已经吓破了胆。他们说自己是蚂蚱，把对方看作是巨人，他们不愿意去战斗，他们没准备好。他们穿着打扮像是准备好了，他们外表看上去准备好了，他们在朋友圈里说自己准备好了，他们跟同事们说自己准备好了，但是他们实际上没准备好。只有神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准备好了。有专家说，我们看到绿灯的时候，荷尔蒙分泌都会不一样。专家什么都敢说，所以我可以把什么都赖在专家身上。但是神给我们绿灯的时候，我们至少都很开心，这是真的。来吧，主啊，给我一个绿灯，我想要我的收割，我想要我的祝福，我想要我的波阿斯。但是神可能会说，我不会把你肉体上的刺拿走，我要留下来，让你不飘飘然，让你能脚踏实地。我不会挪走红海，我会把你挪过去穿越红海，而且我还会派埃及人在后面追你，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这样，你就会走回头路，挂倒档，开倒车。绿灯是神在告诉你，你准备好了，可以走了。那么红灯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考驾照的基础知识。红灯的意思是停，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简单更通用的了。那黄灯是什么意思？对，是猛踩油门的意思。你们中有多少人考过驾照？还记得你们刚拿到驾照的时候吗？是件很兴奋的事情，对吗？值得到餐馆去搓一顿庆祝一番，对吗？我们都有自己拿到驾照之后的故事。有一次我们一个朋友拿到驾照请我们吃饭，大家就开始讲自己拿到驾照之后的故事。我拿到驾照之后开车去了哪儿，我拿到驾照之后开车撞了什么，这是我吃的第一张罚单，那次我开车差点从山上掉下去。我们有一个亲戚拿到驾照之后开车出去，发现马路上红绿灯都装反了，怎么一路上红绿灯都背对着我，这样怎么让我看到是红灯还是绿灯呢？他一边开一边想，嘿，怎么所有的信号灯都装反了？因为他不知道有单行线，不知道什么叫做逆行，所以他抱怨红绿灯装反了。你知道我们有多爱抱怨吗？神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神说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给你红灯了，我告诉你，让你别开过去。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在美国长大的朋友讲他考驾照的故事。他爸爸开一辆很旧的手动挡的皮卡，把他送到考场。今天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怎么开手动挡的车了。 你换挡的时候必须踩离合器，如果手脚配合不好就会熄火。这件事儿就发生在我的这位朋友身上。考官上车之后，他挂上了倒档，要把车倒出来，结果他一挂倒档，车就熄火了。考官对他说，伙计，你还有两次机会把这个车倒出来，开出停车场，否则咱们这次考试就彻底结束了。他很紧张，但是他一挂倒档又熄火了，再挂倒档又熄火了。考官拿起夹子，一边开始往上面写字，一边说，这是我做考官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你在停车场就挂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朋友看到他爸爸气喘吁吁地从停车场的另一头跑过来，敲着窗户说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我忘了告诉他了，这车太老了，如果开着空调不能挂倒档，否则一定会死火。他爸爸说， Officer， 你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求求你了。考官同意了，等到他关上了空调，红海分开了，他轻松开上了高速公路，做了三把掉头，平行趴车，把车开回了停车场。他拿到了驾照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他几乎没能把车开出停车场，他几乎还没考试就失败了，因为他爸爸给了他一辆不能挂倒档的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你的天父阿爸给你的也是一辆不能挂倒档的车，因为神必会成就他的旨意。当神带他的子民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下定决心要把他们带进自由，他要因此得荣耀。但是以色列人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抱怨。经上记着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。埃及人代表什么？代表看起来很强大的敌人，代表以色列人的过去，代表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代表他们熟悉的一切，代表他们过去得到供应的方式。在皮鞭之下，每天汗流浃背，屈辱地得到供应。而现在，他们过去依赖的东西正在追杀他们，在他们面前，他们眼睛所见的只有茫茫的大海。这不是一条小河，你不可能扑腾几下就游过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让我来告诉你，你们中有一些人现在就在红海面前。你的红海可能是各种东西。对我来说，红海就是我生命中那个不知道怎么过去的东西。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过得去。我很兴奋，我带上了武器，我穿上了 Under Armour， 我买了健身会员，我做好了读经计划，我准备好了，这会是新的一年，一个新的我。我觉得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去应许之地，但是我没有准备好从红海穿过。我以为我准备好了，但一看到红海我才知道我没准备好。我准备好了收割，我准备好了领受祝福，但是我没有准备好越过这个障碍。而当你遇到第一个你没有准备好的障碍的时候，你完全没有准备，没有训练，没有专业知识，没有上过游泳课，没有船，没有轮渡，连小舢板都没有。圣灵告诉我，你们中有人最近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不知道只有一个你还是有一万个你，但是神说，你现在正站在红海的面前，而他就站在你和自由之间。神说，在你度过他的时候，神会得到他的荣耀。经上记着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他们就要离开埃及了，他们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了。但他们一遇到困难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怨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挂倒档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回到那个没有盼望的环境里去。他们说，我们宁可服侍他们，也不要死在他们手里。 我们都以为红海讲的是伟大的信心。对，这里是见证了伟大的信心。但是在伟大的信心之前，先看看他们的恐惧。伟大的信心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我不管谁告诉你们，他祷告多长时间，他进食多长时间，他多么有信心，他多么的坚定地相信圣经中的每一句话，这都很好。但是我向你保证，在他们的见证中也有恐惧的时刻。他让你恐惧了，是不是？你过去犯过的错误让你恐惧了，是不是？你过去没有做的准备让你今天措手不及，让你恐惧了，是不是？他在后面追着你，是不是？他让你想要放弃你自己，是不是？他让你想破罐子破摔了，是不是？他让你想转身回到过去，是不是？但是神不会让你挂倒挡，你不能回去。以色列人想要回到埃及去，而且他们开始胡说八道了。经上记着，以色列人对摩西说，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他们根本没说过。不，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从来没这么说过。不信你就去看看圣经，他们这是在改写历史。我真的很同情摩西，因为摩西面对魂不讲理的人，还得鼓励他们继续前进。摩西对人民说，不要惧怕，要站着观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施行的拯救，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必须安静，不要作声。这里的必须安静不要作声，原文是你们只管安静不动。摩西说，嘿，别着急，神会解决这问题，他带着我们到了这里，他会做到的，他是神，他是信实的，他会带我们走过去。他把我们带到这里不是为了把我们扔下不管交给埃及人，你们只管安静不动。摩西说的有一部分是对的，神会为你征战，神不会不管你，但是也有一部分是错的，你不能安静不动，你不能什么都不做。实际上摩西话音未落，神就纠正了他。看下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去吩咐以色列人滴滴滴滴往前走。听到了吗？那是神按喇叭的声音，那在你里面的行动的欲望是在告诉你，你不能待在这些借口里，一直做那个十年前的你。这是神在摁喇叭，滴滴滴滴，大家一起说滴滴滴滴，这是神在摁喇叭。神会给你一声温柔的喇叭，但是如果你还是不动，相信我，他总有办法让你前进。这个从神而来，通过我给你的讲道，就是一声温柔的喇叭。因为假如你待在这个干旱的地方，自怨自艾，或者抱怨别人，甚至挂上倒档开倒车，你就见不到那玛拿，你就尝不到那葡萄，你就没有机会打倒那巨人。所以神在摁喇叭。神告诉以色列人，如果你们待在那里，待在你们的感觉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，他们当时都感觉非常害怕。但是神迹不是在你的感觉里，神迹是在你的脚下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滴滴，看到了吗？是绿灯，神给你的是绿灯。虽然看起来不像，虽然你可能看不到，虽然你从来没来过这里，虽然你从来没有受过训练，但是看清楚，神给你的是绿灯。神会给你开绿灯，但是神不会替你开车。诗篇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神与你同在，但是你要走过幽谷，神迹是在你的脚下。他与你同在，他给你能力和权柄走过幽谷，这是他的恩典。 他的恩典不是让我永远不用经历死荫的幽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红海绿灯，因为神会给你力量去做一些离了他你永远做不到的事儿，但是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神会得到他的荣耀，但是你必须往前走，不是去逃避，而是凭着信心而行，不是凭着眼见而行。你要穿越大海，因为这才是他把你带到红海面前的原因。后面追你的埃及人不可能游得过去。你知道诗篇23章还写了什么吗？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神知道什么时候给你红灯，什么时候给你绿灯。神知道什么时候让你安息，什么时候让你往前走。他使我躺卧在什么草地？青草地，绿色的草地。神是在告诉你，即使是在红灯里也有绿色。他在你停下来的地方也会供应你。你没有得到那个更高的职位，没有得到更多的薪水，没有住进更大的房子，没有更大的影响力的时候，你也有他的供应，你不会缺乏，你可以安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与你同在的证据不是一切都得来容易。他带你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他在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，他带你走过沙漠，他带你走过旷野，他带你穿过海洋。神与你同在的证据是，不管看上去有多难，只要你往前走，他会为你分开海洋，为你在沙漠中开江河，为你在旷野中修道路，他会在红海面前给你开绿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神给你红灯的时候，他给你等候的恩典；当神给你绿灯的时候，他给你前进的恩典。他在你最不愿意谈论的事情上给你恩典，他在你装作已经忘记的事情上给你恩典，他在你最丢脸的事情上给你恩典，他在你最大的失败上给你恩典。神给你绿灯的时候，也会给你保证，给你力量，给你呼召，去穿越你从来没有见过别人穿越过的地方。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，我说神会给你恩典，他会在这方面给你成长，他会在那方面扩张你。他说你别扯了，我都40多岁了，我如果现在还不是你说的这样，我永远都不会是。就是这种心态让人连停车场都出不来，让人进不了应许之地，离不开埃及。诗篇106章说，他们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。如果人不记得神的慈爱，就会悖逆。如果你不记得神有多么爱你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了什么，你的焦点会变成你自己的努力，你眼前的红海就会看上去波澜壮阔，所以你一定会挂倒档，开倒车往回走，否则你还能去哪儿呢？但是别忘了，神会得到他的荣耀。你不是见到过尼罗河变成血红色吗？你不是见到过青蛙到处跑，埃及人的长子一夜被杀掉吗？因为他决心要让你得自由。以色列人在红海悖逆了神，我知道他们在旷野悖逆，我知道他们在西奈山悖逆。记得金牛犊吗？他们围着偶像跳舞，但其实他们还没过红海就悖逆了。但诗篇106章接着说，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，为要彰显他的大能。他会领我们走正义路，因他的名的缘故。他们悖逆神，但神仍然拯救他们，因他自己的名，为要彰显他的大能。我在想，神会不会把你也带到红海面前，去杀死埃及人，去杀死偶像，去杀死骄傲，去杀死不安全感。他把你带到红海面前，绝对不是为了杀死你。他做了那么多的神迹，把你带出埃及，他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替你死，然后把你扔到红海去死。 这不可能啊。他们悖逆了，但是经文写着，他斥责红海，海就干了，他带领他们走过深渊，如履干地。看到诗的对称了吗？他们悖逆了，神斥责了，但是神没有斥责他们，神为了他们斥责红海。就算你悖逆了，就算你犯了罪，他还是会为你做他该做的。不用像写简历一样，把你做过的事儿都告诉神，把为什么你特别值得神帮助你告诉神。神不需要这些，他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才去为你做只有他才能做到的事儿的。相反，他是尽管你做了什么，他仍然为你去做。尽管你很顽固，尽管你经常犯错，他还是愿意祝福你，给你恩典。他给你的恩典，你的孩子们会传讲，你的孙子辈会做见证，尽管你完全不配。我宣告，神给你的是绿灯，不过你必须往前走。是绿灯，但你必须走。我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恩典，但是神会给你你最最需要的恩典，让你能往前走。但是别急，还有更多。神的灵现在就在这里，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有功效的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在你人生的十字路口已经亮起了绿灯。你会到达终点，你会成功，你会兴盛，你会蒙福，你会得胜。神说，他会在你最大的失败上给你恩典，他会在你最深的需要上给你供应。不是你觉得你需要的，是他知道你需要的。如果那是平安，你就会有平安。他说要在你最深的需要上给你供应，他说他会给你经历，他说他会给你神圣的力量去攻破坚固的营垒，他会在你里面充满新鲜的圣灵，在牛角里灌满膏油。绿灯亮了，你要往前走。感谢你，耶稣。他说他会在最消耗你的人际关系上给你充足的精力，他也会帮助你躲开一些这样的人际关系，好节省你的精力。神会为你做这些，他会在你最顽固的不信上给你证据，他要给你子孙后代可以一直传讲的见证。你可以告诉他们耶稣为你做了什么，神已经为你做了什么。在你的红海面前亮起了绿灯，这是神在按他的喇叭滴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恩典的灵啊，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深深的海水在我们面前，敌人在我们后面追赶。感谢你在这样的境况里给了我们绿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更伟大的事儿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大过在这世界里的。感谢你透过我告诉你的孩子们，不要逃避问题，而是要通过这些问题走进你的应许，在神的同在中充满信心。主啊，你的话语今天降临到弟兄姐妹们身上，你给了我们天上的粮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举起我们的双手宣告，有你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愿意踏进红海，我们愿意走过峭壁一般立在两旁的海浪。最后，我要祝福那些曾经挂过倒档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走回头路，但是主啊，我看到你跑过那停车场，我看到你把错误承担到自己身上，我看到你说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给他更大的恩典，给他新的开始。我宣告天父的祝福降临在他们身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